自罪引他，
就是自己犯罪
却牵引嫁祸他人。
罪是自己所犯，到了东窗事发却牵引嫁祸他人，这就是俗话说的
拖人下水呀。
他的动机如果不是图谋掩饰过失，
就是想报仇嫁祸他人，
却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终究无法掩饰，
他人终究也不可以诬赖呀，
只是突然在罪孽中又在造孽而已。纵然逃过了王法的制裁，
但是难免遭到天诛啊。
故事：
赵烨曾经观看贾谊杀牛，贾谊死了以后嫁祸赵烨，让他一起分担罪过，就向阎王说
赵烨也有参与啊。
于是阎王就吩咐鬼卒
将赵烨的灵魂拘来冥府。
赵烨来到了冥府，几乎不能辨认贾谊了。
不久看到了一面镜子，直径约有一丈多长，悬在空中。
从镜中明显地看到贾谊在操刀杀牛，赵烨躲在门后观看，心中则有不忍之意。
这时候贾谊才肯认罪，而赵烨则又回到阳间。
按照佛经说，
一切世间的众生都是生死相续，在临命终时，暖处尚未舍除前，一生所做的善恶事情一时之间都会浮现。大概临终所现的境界就是我们平日心地的境界，
所以地藏菩萨的罪珠
就是我的心珠啊，
阎王殿前的夜镜
就是我的心镜啊。
而且我们现在做一件坏事，就会在心中留下印象，往来萦绕，磨灭不掉。
所以怎么可以妄自牵引嫁祸他人？
用色方术，
就是故意的阻挠方术，
使其不能够发展。
所谓方术，例如医药、卜卦、星象
以及各种的生活技艺都是啊。
功夫浅的人可以靠此生活，
功夫高的人可以用来济世。
如果故意的阻挠，使其不能广为流布，
也表示我的心量不够广阔，而各地就会增加了许多饥寒失业的人呐。
至于邪师、庸医伤害正教、误人生命，以及烧炼丹药的术士之类，都不能沿用这个事例，而且应该要禁止。
而一般读书人或百姓的家中也必须要严谨门户，凡是三姑六婆都应该戒绝往来。
纵然有所往来，也要看他们的人品是否端正，
这样才是真正的端正根本、防微杜渐的方法。
故事：
唐朝的翟乾佑在世的时候，已能召请神明降临而出名。他每每念及云安境内，
云安在今天的四川省云阳县，
江边有15处的险滩，
因而就召请滩神来商量移平险滩。应召前来的有14处滩神都已经同意了，
唯独有一滩是位女神，戴着高帽子，身穿大袖衣袍，很感慨地向翟乾佑进言说：
我看您的用意不过是想便利行舟，却不知道从事行舟的人每天的收入都很丰厚，纵使是损失了一些，对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在江边居住的穷人有300-400户，他们没有田地耕作，没有种桑养蚕，全靠着拉船来维持生活。现在若是把险滩移平，对行舟固然方便，但是那些拉船的穷人要怎么生活呢？太上的意思必定不是这样， 我深恐到时候您会获罪于天，我们不免也会受牵累，请您慎重地重新衡量吧。
翟天师感叹地说，
你考虑的问题不是我所能想到的呀。
于是又命其他的14位贪神各自的回复贪嫌。由此可见，
非但方术不可以阻挠流通，只要是靠劳力赚钱糊口的小生意，更应该为他们设法流通啊。
不要埋没他们的劳力，
不要阻碍他们的技艺，
处处为他们留些生存余地，使他们不致被饥寒所困，
这样才是人人应有的存心呐。